马太福音系列讲到45，轻盛的担子。马太福音11章20至30节。韦保罗牧师2005年10月3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2月25日。现在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1章。我要读的是马太福音11章20至30节。福音书的作者常被称为传福音的人。所以传福音者马太这样写道，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中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哪，你有祸了，博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今晨祈求，愿我们留心听从基督的话语，如我们所读的那样。求你使我们正确理解当时所发生的事，好叫我们学习认识你公义的审判与丰盛的怜悯，也明白这些真理今日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即使已经过了千年，我们求你借着圣灵使我们认识你在基督里所要我们知道的真理。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第二十节提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中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的羔羊来是为要寻找并拯救失丧的人。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这里的自己的人指的就是犹太人，也就是这些城中的百姓，哥拉逊、加百农、博塞大。光临到了他们当中，但他们不愿接受世界的光。约翰说，他们爱黑暗过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恶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时的背景，耶稣以世界之光的身份来到自己的城邑，却被自己同族的人拒绝。约翰福音指出，拒绝的原因是他们的行为是恶的，他们爱黑暗胜于光明。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在这里发出的祸灾是因为这些城的罪恶太深，那就错了。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耶稣责备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败坏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因为神能赦免最深的罪。威斯敏斯德信条中有一句极美的宣告，没有罪恶小到不该被定罪，也没有罪恶大到不能被赦免，只要罪人悔改归向神。因此，这里基督的责备不是因为他们太坏，而是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并没有说，祸灾你们，因为你们的罪恶太深。他说的是，祸灾你们，因为你们看见了这些神迹，却不悔改。悔改才是问题的核心。这也是区分被革除教籍的罪人与仍留在教会中罪人的关键。如果教会要因犯罪而逐出所有人，那恐怕就没有人能留下。关键不在于你是否犯罪，而在于你是否拒绝悔改。当我们谈到教会的属灵管教时，我们知道那针对的不是所有犯罪的人，而是那些拒绝悔改的人。 我们也承认，就连我们的悔改也是不完全的，连我们的悔改都带着瑕疵。正如加尔文所说，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沾染着一点地狱的气息。但即便如此，仍必须有一颗愿意悔改的心。这正是耶稣责备这些城的原因。神迹的目的是要引人悔改。耶稣说，你们看见这些神迹却不悔改。神迹的目标是使那些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的人转向神。因为神迹显明了神的爱、恩典与良善。保罗教导我们，神的恩慈是领人悔改的。所以，当这些人看见耶稣的神迹，看见他所行的一切美善之事，本应因此悔改归向神。我们在前几周也学习过，神迹显明耶稣就是那要来的，是我们众人的盼望。然而，我们要记得，神迹在信心的建立上只是次要的手段。神迹本身并不是神赐下信心的主要途径。圣经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使人得信心的主要方式不是神迹，而是他的话语，他的道。既然我们今日这些人生活在福音广传的社会中，已经有充分的机会聆听基督的道，明白他的教训，就更当谨慎领受这些警告。坦白说，我们今天更像哥拉逊、博塞大、加百农，而不是推罗、西顿或索多玛。那些外邦城是不曾听过福音的，而我们却是在福音的光中长大的人。尤其在教会里，我们更是如此。我们已多次听闻基督的真理，多次见证他的作为。因此，这段经文对我们尤为适用。我们是那些已经看见许多却仍不悔改的人。接着我们看21-24节，哥拉逊啊，你有祸了；博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耶稣所提到的这些城市，哥拉逊、博塞大，都位于加利利海边，是他事工的中心地带。他的门徒在那里，他的神迹在那里，他的教训也在那里。而推罗和西顿则是外邦地区的港口城市，充满偶像崇拜与败坏，是人们所熟知的异教之地。要理解耶稣的比喻，就要从他当时的听众角度来看。对那些听众而言，耶稣说的话就像是把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的阿米什农庄与拉斯维加斯做比较一样。他是在警告那些自以为敬虔属神的地区，那些自称圣地的人，说审判的日子，外邦的罪人比你们更容易受。这信息直击人心。今天以色列地仍被称作圣地，但耶稣提醒他们，地里的圣洁不能遮盖心灵的不悔改。他说，若那些外邦城看见你们所看见的，他们早已披麻蒙灰，痛悔己罪了。对于研究神学的弟兄姊妹来说，有人会提到这段经文与中间知识 Middle Knowledge 或莫里纳主义 Molinism 的讨论有关。耶稣这里的陈述是假设性的，并非在讲一个平行的历史或可能世界。他不是说若历史可以被改写，他是在以大家都明白的方式说明那些被认为邪恶的城市，若有你们这样的启示，他们早就悔改了。换句话说，他暗示的事实是，你们这些听见真理的人却仍不悔改。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圣经的原则， 这原则在许多地方都出现过，启示越多，责任越大，认识越深，审判越重。所以我把这段话特别讲给年轻人，孩子们听，不只是成年人。孩子们，你们的父母努力在信仰中养育你们，这是极大的祝福。无论今天早晨你们在这里多少孩子，父母带你们到教会，给你们读圣经，和你们一同祷告，这都是美好的事，也是你们生命中的大恩典。我相信这将成为你们生命的福分。但我们也要记住，伴随这份大福分和你们所接受的深厚知识而来的是更大的责任。这种大恩典带来的是更高的责任。也坦白说，如果藐视了基督的宝血，所受的审判也会更加严厉。因此，我们鼓励教会的年轻人要在父母的信仰中行走，并在这信仰中持续成长。正如箴言中所写，所罗门说，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箴言一章八至九节，我们要记住，基督徒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更像加百农，因此耶稣的警告更直接。这是大福分，但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经原则。耶稣强调这一点，提到加百农，这些他所提及的城中最大的一座，经历了最多的基督的显现。耶稣在加百农花费了最多时间，而这座城市因为更多接触基督，与索多玛这座最邪恶的城市相比，耶稣说审判之日，加百农的受刑比索多玛还重。我们要明白，这并不是说索多玛不受审判，二者都会受审判，只是根据行为的不同，在基督血的救恩之外所受的程度不同。耶稣的意思是，拒绝基督恩典的人比那些即使罪恶深重但未曾直接面对福音的人罪更大。耶稣在这里的意思很清楚，更大的罪并不是像索多玛那样极恶被神从地上抹去的城市的罪，而是在拒绝耶稣基督、拒绝福音中所显现的罪，这是更大的罪。我们必须谨记，对于那些曾听过教导、了解福音的人，他们的不悔改才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所以，不要安慰自己说，我没有希特勒那么邪恶。问题不在于我的道德有多败坏，而在于我们是否拒绝了耶稣基督。后来耶稣要讲的比喻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有人有一块田，或有一座葡萄园，却弃之不顾。他派儿子去，儿子被杀。你能想象那人会多么愤怒吗？拒绝耶稣基督，正体现了人类的黑暗与神公义的审判，这远远超越了索多玛等地道德败坏的单纯行为。耶稣说，哥拉逊、伯塞大、加百农被高举到天上，却被降到阴间。在这些城里，基督的临在本应是生命之泉、祝福之源，然而因人拒绝，这临在反而成了断头台。随着每一次神迹与恩典的展现，刀锋越升越高。感谢神，许多听到责备的人悔改了，但马太福音通过福音书预示了那恶劣行淫的世代将面临的严厉审判。这也是马太福音的主题之一，神对他立约百姓的审判，因为他们的背道与不愿接受基督的福音。耶稣提醒我们，不应掩盖或为自己的罪找借口，不应安慰自己说，我比索多玛的人好。不应安慰自己说，我比推罗、西顿的人好。我们应听从基督的话语，持续悔改。耶稣提到披麻蒙灰，这象征破碎悔改的心。神希望我们的悔改不只是外在形式。正如先知约珥所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将所说的灾。 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二十五节，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里，耶稣开始了一段公开的祷告。这祷告毫无疑问具有教导性质，正如许多公开祷告所具有的。公开祷告不仅是敬拜、赞美、祈求、代求，也常常包含教育的意图。耶稣向父神祷告，他没有称呼某个无性别的至高存在，而是明确称神为父，这显示了神的特性。神是灵，没有性别上的肉体特征，但我们被呼召以上帝为父来亲近神。耶稣不仅在这里这样祷告，也在主导文中教导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六章九节，地上的父亲角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天父的模式。这对世上的父亲也是一种提醒，他们的教养、看顾、保护应当反映天父的样式，让孩子在困境中能奔向父神。耶稣祷告的内容开始于称呼父啊，天地的主。这个称谓并非随意，它与接下来的内容紧密相关。耶稣在祷告中承认神的主权，为理解他接下来所说的真理奠定了基础。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这里显示了神的主权选择，他隐藏也显明。世人的智慧可能因此而愤怒，许多基督徒甚至拒绝相信这样的神。然而，耶稣赞美神，因他既隐藏也显明，显示神救赎的知识是从那些世俗智慧的人手中隐藏的，同时向婴孩显明，显示神对救恩的主权选择。耶稣说聪明通达人，很可能指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你将这些事向哲学家、学术界的教授隐藏起来，也隐藏在那些口齿敏捷、聪明伶俐、难以辩驳的人面前。而神却选择将这丰盛的恩典显明给婴孩，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中所称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或在《哥林多前书》中那些缺乏智慧、能力和地位的人。神选择向社会中被藐视、被弃绝的人揭示这些救恩的奥秘。当然，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应当永远停留在婴孩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应当如孩子一般，忠心来亲近神、信靠神，但我们不应以缺乏智慧或受教育程度低作为借口，停留在这种状态中。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教导我们，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在心智上我们应当成熟。神选择某些人，尤其是在当时文化背景下未受教育、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但他们不应一直停留在原状。彼得等使徒经过培养，最终变得智慧成熟。然而，要认识神，必须舍弃世俗的智慧，追求从上头而来的智慧，雅各书三章十七节。世上的智慧不是我们需要紧抓的，我们需要放下世俗智慧，以获得从上头来的智慧。从耶稣的话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一教训：父啊，感谢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却向婴孩显明。这是圣经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简洁地表达在雅各书中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面对的是一群骄傲的人，他们自以为义，自信自己的善行，自信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可以与神立正。然而，耶稣称颂神，继续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将这一切放在背景中理解，耶稣进入这些诚意，他们不接待他。他斥责、责备他们，指出如果那些邪恶的诚意见过你们所见，他们会悔改。 但紧接着，耶稣又向父神祷告，感谢神在这些城中所行的作为。从一方面看，耶稣在责备人，劝人悔改；另一方面，他也在赞美神所做的主权选择。我们在服事时也应如此，竭力劝导人悔改，但当离开时，要承认有一位主权的神做出主权的选择，并为此忠心信靠。耶稣说，父啊，如此因在你眼中看为美意。这是神的主权意志，无论人类是否理解，这都是公义、圣洁、美好的安排。耶稣赞美神，因为神既隐藏又显明救赎的奥秘。在世人的眼中，这可能显得任意、反复无常或随意，但实际上没有什么比神的美意更有秩序、更不随意。我们常常质问，为何有些人得救，有些人不得救？为何有些人长寿，有些人早逝？圣经的答案归根到底在于神的美意。正如加尔文所说，我们最难以顺服的是将神的旨意视为最高的理由。信徒在最艰难的日子中能够信靠神的主权安排，并为一切所发生的事赞美他，这就是信心的体现。尽管这需要极大的信心，但信靠这位全能、公义、慈爱的天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诗篇中也说，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诗篇36篇6节，神的审判深不可测，而他所做的每一决定超越我们的理解。耶稣提醒我们，神已向我们显明他是我们的父。紧接着27节说，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一个深奥而精密的经文。除了父，没有人真正认识子，而只有子才能真正认识父。这不仅显示了基督的神性，也确保信徒知道，当我们信靠耶稣时，实则信靠神本身。耶稣在这段经文中所传达的意思很明确，他与父是一体的。当你信靠耶稣时，你实际上是在信靠神。离开耶稣，人无法真正认识神。耶稣明确宣称，唯有通过他才能到父面前。这在当今多元包容的宗教社会里并不受欢迎。若你公开宣称耶稣的独一性，往往会让你感到尴尬，好像大家都在同一个性格的。而你突然举手说，耶稣说，除了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觉得自己像是局外人。在这种对话中，有一个变道的原则，你不必显得偏狭或好战，而是可以用逻辑说明，两个互相矛盾的信念不可能同时为真。即便是堕落的人也能认知逻辑法则， A 不能同时是 A 又非 A。 如果有两种彼此对立的宗教信仰，他们不可能都正确。耶稣所说，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清楚明确的教导，面对的是宗教人士。他指出，真正认识神的关键是爱他。若你真心相信神，你会爱耶稣。耶稣同时展示了他与父神的主权和统一，在11章25节父神选择启示，在11章27节子耶稣选择启示。这里显示神的主权，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可以懒散无为。耶稣随后发出圣经中最温柔、最安慰人心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到我这里来是他的命令，也是基督徒使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引导人来到耶稣面前，而在地上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教会、圣言与圣礼。当我们听到、回应圣言或参与圣餐，我们实际上是在来到基督面前。耶稣的呼召是个人的，但并不削弱教义的重要性，反而强调 必须指向圣经里的耶稣。耶稣说，这呼召是给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也就是正在辛苦努力肩负重担的人。在这里，重担并非指生活上的一般劳苦，而是宗教负担、犹太律法和宗教领袖所加在百姓肩上的义务与条条框框。在马太福音23章24节，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要求人遵守律法的所有规条，却自己不行，并加重百姓的负担。换句话说，当时的人若想与神和好，必须靠自己的努力背起律法的重担，遵守法利赛人认为必须遵守的规则，才能获得与神的平安。信仰变成了绩效问题，你是否足够遵守律法，才能称义，才能得救。耶稣的呼召是，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得安息。这里的安息不是免除一切劳苦，而是免除自力求义的重担。他让我们明白，与神的关系不依靠我们的表现，而是完全依靠他。所有信徒，无论面对多少宗教规条或社会压力，都可以把重担交给耶稣，因为他承担了我们无法完成的义务。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里进一步强调，这种靠自己努力在神面前称义的方式是不可能的。无论你是靠行为、靠宗教仪式，还是靠自力承担救恩的重担，都无法成立。我们必须来到那位为我们担当重担的救主面前。正如彼得所写，耶稣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唯有这样，我们的灵魂才能得着安息。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消极无为。耶稣呼召我们与他同负恶，而恶在圣经中有做仆人之意。然而，耶稣的轻生的恶，对于许多人来说，其实仍是生命本身的重担。让我们现实一点，他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那些接受了他恶的门徒，却可能在尼禄的花园里被焚烧，或在斗兽场中被狮子吞噬。乍一听，这似乎并不轻松，但与自力称义相比，这就是轻省的负担。与面对圣洁神，赤裸裸站在他面前相比，在地上受苦，甚至殉道的重担，都是轻省的。那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其实是那些因罪与神隔绝而在心灵深处感受到极大痛苦的人。耶稣为所有呼求他名的人提供自己作为永恒救主的安慰和医治。让我们祷告，天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赐下属天的眼光。愿我们借着你的恩典，借着圣言，持续悔改，信靠耶稣为我们的唯一盼望，顺服耶稣为我们的唯一主宰。天父啊，愿我们在耶稣里与弥的主权选择同心合意，即使这些选择我们不完全理解，也深知万事皆按弥美意而行。愿我们的心灵被建造，能在天父掌管一切的真理中得安慰。愿我们与基督同轭，信靠他，正如使徒所说，今世的苦难与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相比，不值一提。地上最难的日子，也远不及面对神的公义而没有基督的救恩的重担。愿我们常常亲近基督，相信他是活生生的救主与我们永远的中保。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当我们领受主的晚餐时，耶稣说，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拿去喝，这是我的血。这是他对我们最亲密的邀请，也是他所设立的礼仪，直到他再来。这邀请历世历代的人来享受他的身体与血。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如同耶稣当时面对的百姓，若不以信心来到，这桌不仅不是祝福，反而是审判。所以，我必须明确指出，如果你不信耶稣，这不是你可以来的桌子，参与将是对他的亵渎。若你信耶稣， 圣经要求我们在参加前应当做的是接受洗礼，成为基督的肢体，教会的一员。这一切的责任都交给教会，以妥善管理圣礼，使基督的名不被亵渎。若你信耶稣，已受洗并加入教会，我们欢迎你来参与主餐。若未受洗或未信耶稣，我劝你先悔改，相信耶稣，受洗，归入他的身体及教会。天父啊，求你将这些普通的饼和杯分别为圣，使我们更深地认识你的恩典，更亲近耶稣，体会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奇妙作为，洗净我们的罪，并赐下与弥亲密的关系，使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借着基督得此安慰，祷告奉耶稣圣名，阿们。